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十一讲，好人不必申请。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至三十二节，耶利米书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。普杰西牧师，2019年3月30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，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耶稣又设一个比喻，对他们说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，就把新的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新酒必将旧皮袋裂开，酒便漏出来，皮袋也坏了。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。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，他总说陈的好。五章二十七至三十八节。我想把它分成两个抱怨、两个暗示和两个分类来讲。耶稣所召的利未是个税吏，也称为税农。这是个我们听来很奇怪的名称。这种税农不是直接受雇于罗马政府，而是和政府签约的收税人。罗马政府对他们管辖之下的犹太各地区要求征收一定数量的税，本地人中就有一些人来投标竞争，最后罗马官员选择每个地区投标最高者，于是此人便成为这里所说的税吏。税吏一旦完成罗马人的指标，这一年的其余税收就成了他们的个人收入，因此收税成为他们的职业。这些人在以色列为人深恶痛绝，因为他们可以任意调整税率。比方说，你打鱼归来，还没等拿到市场上去卖，税吏就会征收每一条鱼的税。这样的人不但把自己卖给了罗马占领者，还反过来在自己人身上收刮。因此，税吏在以色列是最不耻于口的一类。连福音书里都把税吏和娼妓或税吏和罪人联系在一起。不但是犹太人这样看待税吏，第一世纪希腊人的记录上也是这样看待税吏。因此，在犹太人中，税吏就好像中国人眼里的汉奸，他们在犹太社会里不会得到信任，别说不能当法官，甚至法庭也不允许他们出庭作证。他们不但被看作是收刮民脂民膏的，也被视为不洁净的、叛国的。他们站在与神和神的子民对立的位置。对耶稣来说，更糟糕的是，他不仅呼召了像利未这样的人，还参加了利未为他摆设的筵席。路加告诉我们，到场的还有利未的朋友们。税吏会有什么样的朋友？从上面的描述中，我们知道，谁会和税吏交朋友呢？除了其他税吏外，就是那些在公益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和名声的，因而根本不在乎自己在社会上是否和大多数人合得来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他的朋友都是些没人愿意搭理的下三流们。耶稣却和他们一起坐席，吃喝。在我们听来好像还不错，因为我们都喜欢唱那首耶稣和罪人吃饭的赞美诗歌，对吗？但是让我们不要一扫而过，我们应该来看一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。他不仅是和他们坐在一起，还和他们一同吃喝。在那个社会里，吃饭并不单单是为了吃饭，吃饭包含着重要的社会意义。你和谁一起吃饭，象征着你是给什么样的人，你在社会上的身份、地位。这顿宴席饱含着极重要的信息：荣耀、身份、地位和圣洁。因为犹太人相信，你吃饭的时候，神永远都在场。你和谁一起吃饭，你的手碰到的东西，都说明你与谁为伍。他们不洁净，你就不洁净。神对那人不满意，那么就对你不满意。也就是说，耶稣赴宴不是来吃顿饭而已，而是表明了 他和什么样的人结交。耶稣来是为了要把福音信息向以色列社会传播出去，和这样的一群人吃饭会不会妨碍他的信息？2014年一对斯堪德纳维亚夫妇拍摄的纪录片《堕落的活动住房区》报道的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活动住房小区。住美国各地都有这类活动住房小区，称为 Trailer Park。 之所以叫活动住房，是因为那些房屋都是可以用拖车拉着走的简易房，居民一般都比较贫穷，用来做刑满释放的人向正常社会过渡的居住区。这里居住的是一群在社会上不受欢迎的人。影片作者的过分热心使得这部电影看了非常令人心碎。我们大概都不愿意让这样的人成为我们的邻居。耶稣向这样的一群被犹太社区所唾弃的人显出他的热情与同情。所以这里人们对耶稣的不满，第一是他的社交圈子，第二是他和门徒非但不矜持，反而和这群税吏罪人大吃大喝。请注意，耶稣刚呼召了利未，但他并没有要求利未请他吃饭，也没有要求利未为自己收刮百姓而悔改。他接受了邀请，还把门徒们都带上来赴宴。我们必须理解，耶稣愿意参加这顿宴席，是把他自己放在了多大的压力之下。法利赛人和其他的一大群人们远远地站着，一边看一边摇头。第二个不满就是，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祷告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？下面我们就来看耶稣对这两个不满的回应。首先，他说我是医生，来给病人治病，并且回答说，那些身体健康的、有能力的是不需要医生的。这就说明了耶稣来呼召的是什么样的人。耶稣把自己定义为医生，来把不正不全的恢复过来。耶稣所用的医生和新郎这两个形象虽然很生动，但却不是中性的。耶稣不是随口说说而已，他用这样的比喻是要迫使听众不得不认清他的身份与目的。医生这个形象是从旧约来的，神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，从出埃及记15章开始称自己为以色列的医治者。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，他医治以色列的疾病，要使他们痊愈。但以色列因着他们的悖逆，因着他们爱偶像，已经从头到脚病入膏肓。神把他们的悖逆称为疾病，试着在旷野医治他们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耶利米书8章22节不是说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？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？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？他们因着自己的罪病了，他们的医治者只有神自己。整个旧约里，以色列只有一个丈夫，那就是神自己。最后因着妻子的不忠，何西阿书里宣布和他离婚，他被赶到外邦之地，失去喜乐，与神隔离。但神还是应许他说，有一天神要来重建他，医治他，重新娶他为妻，好使他重新得到喜乐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，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。新郎怎样喜悦心腹，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。以赛亚书62章5节，也就是以色列归回到他的创作者神那里。耶稣在这宴席上说，我来这里是件完全正常的事，因为我是医生，为病人而来。我来参加朋友的宴席，因为我马上就要娶心腹了。旧约的以色列病了，离了婚，赤身露体，哀哭不止。他的唯一希望是有一天神会来到以色列这里，为以色列行大事。现在耶稣来了，手里拿着白衣与婚戒，坐在筵席上。有人在筵席上尽情吃喝、欢笑、喜乐，也有人远远地站着，对此景象感到恶心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耶稣说，我不是为所有人而来。在我们听来不像是耶稣说的话，至少不是我们期望的话，但他的确是以负面的口气说，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请注意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来参加，这是有限制、 有选择的筵席。法利赛人的立场也正是这样，有罪人也有义人，你若离开罪人，那么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，神必喜悦我们，喜悦你，因为我们是义人。我们不也一样吗？我们都喜欢划分界限，都喜欢待在自己的圈子里。耶稣也划了界限，他说他不是为义人而来，只来找罪人。他当然是为那些软弱的、病残的、无人搭理的、贫穷的、有需要的而来，但他也是为欺骗的、自私的、堕落的、为人所不齿的而来。你看，基督来的时候，税吏们有个万万没有料到的惊讶，他们知道自己永远都在主流社会之外，知道人人都以鄙视的眼光看待他们。然而耶稣却说，我就是为你们，为破碎的罪人而来。他们当然喜乐无比。你若想要加入，那么就得搬到活动住房区里来。当然了，人最难的一件事是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不是漫不经心的说我是个罪人，而是真心实意的承认我是个污秽的、可恶的、神所憎恶的罪人。只要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需要，基督在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给出的比喻，也就是新与旧两个分类，这是互不相容的两类，把它们混淆起来，只能使两者都毁了。用新布补旧衣，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。路加在这里用新的一词，比他在整卷福音书其他地方加起来还多。另外一次基督也是以相同的方式用新这个字，这杯是我血里的新约。所以说，路加在这里所描述的新的，就是新约之新，正如耶利米先知所预言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另立新约，耶利米31章32节，神从前所做的，将由新的、更大的、更好的替代。法利赛人依靠的就是旧的，自从神与亚当立约之后，由以色列来替代，并对他们说，你们若守我的律例、典章，你们必蒙福，你们若行邪恶，必受咒诅。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故事的全部历史，结果整个以色列北国南国都被掳流浪他乡。以色列人没有完全遵守律法，他们的父辈、祖辈、祖祖辈辈都没有能够遵守，于是法利赛人把更多的规定加进律法里面，例如每个礼拜禁食两次，以为这样做就能遵守律法。基督是在对他们说，如果你们想要做得好，使神喜悦你们，旧约是帮不了你们忙的。然而律法只能暴露你们，却帮不了你们。他用的新布和新酒指的就是新约，你不能把新酒装进旧皮袋里，只能把旧皮袋弄破了。旧约是好的、真实的、圣洁的，但旧约只能告诉你你的丑陋露体，你有罪，但不能为你提供衣服、提供出路，只能指出你的问题，但却不能拯救你。唯一的出路是新的来了，但你若故意瞎眼视而不见，那么你可以自以为是义人。二战时期，德国牧师、神学家潘霍豪在他的书里描述了一件事，那时德国还有红灯区，他自己不是天主教徒，但他去参加了一次弥撒。使他大吃一惊的是，来做弥撒的不仅有娼妓，也有他们的客人。他说，对他来说，这事才是真正的福音画面，因为所有做弥撒的人都知道他们需要祷告。他说，有一件事爱虚荣之人做不到的，是他不能真的祷告。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，只要你稍微有点觉得自己有点义，就像法利赛人那样，那么你就把你自己从接受福音好消息的人里排除出去。基督来了，带来新的新，到一个程度，不仅罪人可以来，还可以和立约之主一起坐席，笑声不断的吃喝喜乐。新约与旧约不同，新约把旧约撕得粉碎，新约里神的祝福不需要你满足任何条件，你的善行一点没用，基督不是救了你，然后要靠你自己的努力维持下去。假如你真的想要以遵守律法来讨神的喜悦，那么你就把一切都毁了。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完全靠神的作为、神的赦免，而不是你的善行、公义。最后请大家注意听，新约的祝福是，新约赐给我们旧约要求我们做的，不是要求我们 必须达到律法的要求才能蒙福，而是赐给我们公义，赐给我们一颗心，心使我们愿意来顺我们福遵行，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是没有能力做得到的。新约如此奇妙，如此恩典，如此确保，以致我们可以举行宴庆，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已经成就，我们不可能减去或加上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的一切。虽然这是奇妙的好消息，但只有对那些知道自己是罪人，知道自己拿不出任何东西来的人才是好消息。法利赛人的问的问题清楚地说明了耶稣是谁，他是伟大的医生，他就是新郎，他就是神自己。他所赐的是医治、衣服、婚姻、喜庆，他来是要拯救，但你必须是有病的、赤身露体的、疲乏的、贫穷的，你不能是义人才能接受他所赐的。听到这样免费的福音，会不会使你产生反感？有位作者这样写道，无论我们怎么样讨论白白恩典、舍己之爱，我们还是不喜欢，因为这实在太不分青红皂白，竟然让腐败的家伙、邪恶的税吏、醉鬼、懒汉进到神的国来，这是对好人的公开嘲笑，这样的福音实在是不道德的丑闻。假如你坐在这里，如果你对自己诚实一点，那么你应该知道你心里的骄傲，你在这个礼拜里为自己在世上的名誉、地位与人争斗，你就知道自己是个自义的罪人。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是个合格的福音接受者。基督来不是为了义人，而是为了罪人，甚至是隐蔽的邪恶的罪人，他来拯救罪人。愿我们仰望他，信靠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使人坚固保障，使人将来希望，使人居所地狱捆绑，使人永久家乡，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难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便有神。
Yeah.